聚错交了吧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普丁心中原本速战速决的入侵乌克兰行动，现在已然成了场旷日费时的战争。这场战争对台湾最大的影响，就是本世纪全球战略态势的明确化了。长期作为世界军事冲突高风险区的台海，在中国武力犯台之心不死的事实下，中华民国在大国博弈的夹缝当中，原本还有些许操作模糊的空间。当然，在2018年蔡总统上台后，这个空间在其主动压缩之下，已然几近消失。但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，甚或是民进党的当权者，都明白大旗可以摇，但底线不能碰。所以邱毅人才会两次公开论述台独的不可畏，蔡总统也才会开始试图掌握中华民国的图腾。但在乌俄战争之后，仅存的模糊已经荡然无存了。莫斯科的放手一搏拉动了北京紧密与之结合的态势，这就让整个西方世界也高度的动员起来。再加上透过俄罗斯安全局的内部爆料，外界得知习近平在今年秋天为了巩固自身政权而计划犯台，更进一步让全球战略格局清楚分边。当然，这中间印度的摇摆加上中东国家的态度，让美国拉队伍的态势看似有所阻碍。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，在收拢队伍的实力上也不含糊。日前，印度外长访长访美，美国总统拜登也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议中同步视讯会谈。且日本据传也应美、英、澳之邀，将加入 AUKUS 这个为了防范中国将触手深入太平洋的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。美国加速战略分边明确化的脚步没有停歇，想来一直为其所控制的中东各王室独裁国家，也不过就是下一波被提醒的对象罢了。所以，我国在这场战争之后，对于战队再无选择，也不必再期望短期，至少是5到10年之内，能跟中国好好说话了。而这才是这场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所该聚焦之事。但因着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力，很多公知们的讨论就因各自立场显得失焦，甚至是愚昧。站在民进党这一侧的人就拼命地要凸显乌克兰的胜利与悲情，以及泽伦斯基的英勇。然而对乌克兰来说，现在跟可见的未来，即便击退俄军，除了悲情之外再无其他。对台湾而言，在大战队时代到来的现在，对于乌克兰该处理的本务，是透过美国要求该国不要再出售武器与相关技术与中国，且改变该国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。在台湾挺乌且给予高额援助的前提下，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回收的代价，甚至更该趁此要求乌国政府与我建立至少代表处等级的外交关系。不去搞这些，天天把台湾带入那种想象出来的悲壮中，这些家伙是有多急着让大家去体会战争的浪漫。而站在民进党对立面的部分人也非常可笑，不断意淫着普丁上没放大决，俄军战略目标本就不是基辅，甚至不认为俄军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。普丁要真有大决可放，现在不出还待何时？再拖下去，泽伦斯基恐怕就可以活着看到他到台了。而攻不攻基辅，是攻不攻得下的问题，能攻下普丁会不打。目标只是乌东的话，干嘛分兵？且结果论就是至今乌东也没打下，显见普丁与俄国将领的低能。况且一堆俄将被打死，难道不是事实？关键是这场战争已经消弭了我国两岸政策的模糊空间，反对者该着眼的是要求政府的做好做足战争准备。一直认定俄罗斯没有输，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有什么意义？ 讲得更直接一些，乌俄战争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听见战争的脚步声了。加上中国防疫政策失当对习近平政权产生的巨大压力，泛台或将成为其转移焦点的必然选择。所以，这场战争对我们的意义，就在于大家都得体认到，两岸一战或不可免，只是形势如何而已。如果还以为自己只是在看一场大戏，依着自身的角度隔着万里在当剧评，那真是大可不必了。